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从上主而来的平安，也都需要彼此看顾。今天是2月13号，明天就是2月14日。2月1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如果你的情人要你将你对他的爱拿出来给他看，你会怎样回应呢？你能够拿些什么出来，好像一件物件一样拿出来给他看呢？可能你拿到的都只不过是一件代表爱的物件，或者一些代表爱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都充满着用有形的东西来到去代表住无形的事物的记号的。有没有印象当你见到人家结婚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结婚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堂有一个环节，就是交换戒指的环节。牧师会拿着戒指，然后解释戒指的意义。他通常会这样讲的，他说这对戒指是圆的，代表没有结束的永恒，它的材料是黄金造成的，代表纯正圣洁。当你们彼此交换戒指的时候，我们祈祷你们的爱都是这么永恒，天长地久，纯正和圣洁。愿神藉着这个婚姻的记号赐福你们的婚姻。有时候呢，那对新人他们自己交换戒指的时候呢，他们自己都会讲这句说话的。他说，我将这戒指戴在你手指上，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作为我们婚姻的记号，戴着这个戒指表明我们今天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承诺的婚姻的约定。由此可见，无论是证婚的牧师还是结婚的双方，他们对着戒指都有一个共识的。那个共识就是这个是一个婚姻的记号，承诺永恒纯正圣洁，这些无形无体的是拿不到出来，摸不到看不到的。那个戒指就是一个有形有体可触摸的记号。见到这个记号，就会令人想起婚姻的承诺永恒纯正和圣洁，这些的意义和看不到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古教父奥古斯丁，他将圣礼界定为神圣事物的可见记号和不可见恩典的可见形式。例如圣餐里面的饼和酒，就是指向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个神圣事物的记号。在信仰里面也都充满着这些的表述，你会看见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圣经的篇章是用着这种有形的事物来到去代表一个看不见的境界。今天你刚才读的经课里面呢，有没有留意到有这样的例子呢？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耶利米书17:5-10，耶利米书17:5-10呢，开始的时候其实第五节之前呢，其实是叙事文来的，到第五节开始就变成了诗歌。五至十节呢，就是这首诗歌的其中一段来的。大家都知道在古今中外，诗歌是最常用这个实体可见的东西来到表述无形无体抽象的情感和人生道理的文学题材来的，或者借景抒情，或者以物喻意。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个诗歌，读这篇诗歌。这篇诗歌呢，其实呢你见到都是一堆文字，它都是由文字组成的，而诗歌里面也有很多细节的。或者我们习惯了用咬文嚼字的习惯来到去读圣经，每一只字我们都会很仔细来到去研究，因为我们被教导圣经里面每一只字都是有神的启示。但是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读诗歌呢， 有时候可能会弄巧反拙的，有时候可能会捉错用神。例如我举个例子，我们读李白的静夜诗，我相信你实知道是哪首诗的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学生就问了，老师，请问第一个字那个床字，那个床是什么床呢？老师说，其实那张是什么床呢？其实是不要紧的，因为诗歌重点不在个床那里，诗歌重点是，咪住，老师，你不能够说不重要，因为呢，这个字是全首诗歌里面的第一个字，你连第一个字都搞不清楚，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讲下去啊？同学，那那张应该是木床来的，因为照估计呢，当时木床应该是比较常见的。老师，咁样样即係话你都唔肯定嗰张床系咩床啦。唉，算啦算啦，就当嗰张系木床啦。咁呢张木床呢，究竟系尺寸系几大呢？佢嘅颜色系咩颜色呢？佢放喺个咩位置嗰度呢？仲有，如果李白呢睇到后人咁样读佢嘅静夜诗呢，佢唔知系好嬲定好笑。让我们回去耶利米这首诗歌第十七章第八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福了。学生又出来了，老师，请问第一句耶和华说，那个说字是怎样说呢？用什么语言去说呢？有没有物理学上面的声波震动的呢？因为纯粹是一个心灵感应来的呢？其实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的，不过呢就未必是这首诗歌的重点。不如我们呢回来首诗歌那里呢，让那诗歌呢带领我们去阅读，看看有什么发现，好不好？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呢，我们会发现那首诗歌引导读者要问的问题呢，很可能是在最后那句，那人有祸了。于是这个问题应该问怎么问呢？就是，那有祸是怎么的？因为呢下面那个诗歌的下面呢是照住这个主题来发展的。第六节，因他必像沙漠的稻丛，不见福乐来到，他要住旷野干旱之地，无人居住的简地。祸并不是一样可以拿出来观看和触摸的东西来的。于是呢诗歌借用有形有体的事物呢来表述。你听过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吗？诗其实可以是一幅画来的。耶利米亦都将一幅画呈现出来。你会看到那幅画的主角是一棵矮树。那个画面的处境呢是荒漠旷野。再看清楚一点，干旱无水。再看清楚一点，土壤贫瘠。诗歌邀请读者去想象进入那幅画里面，你是处身在那个环境的一棵松树，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一棵孤独的松树，在一个荒漠旷野干旱无水土地贫瘠的状态底下，是会觉得苦闷、缺乏、孤独、隔绝、没盼望，还是怎样样呢？诗歌留下空间给读者去想象，有祸就是这么恶劣的状态。诗歌也是很喜欢用对比来到去做写作手法的。第七节，你会见到即刻有一个对比出现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按照诗歌的脉络，应该是暗示读者这样问的，那有福又是怎么的呢？福都不是一件可以拿出来观看和触摸的东西来的。于是呢诗歌呢又借用有形有体的事物来表述了。 第八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们又即刻见到另外一幅图画，诗歌绘画紧另外一幅图画，个主角又是一棵树，不过呢是处身在很不同的环境里面。今次你见到这幅图画里面有水源不绝的河流，你听到流水淙淙的声音，你看见根深叶茂的树，你再细心看看，它有清脆的叶，有丰盈的果实。诗歌邀请读者想象一下，你就是那棵树，在那一个溪水旁的树，你有什么感受呢？有丰富的供应，你受到滋养，毫无挂虑，有成果，结果实。诗歌亦都留低空间俾读者去到想象，有福系咁嘅状况。第九至第十节，诗歌嚟一个总结，一个小结。有人问：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一刻将嗰两幅图画就移嚟咗。是真是这样的吗？人心诡诈，所以正邪难辨，就正如我们玩 Killa， 即是后来就变成狼人杀那个游戏一样，杀手会尽力去扮演天使，就令到你死了都不知道死在哪个手上。耶和华会不会被人欺骗的呢？人心诡诈，耶和华分不分到的呢？耶和华会不会将祸福错置的呢？他会不会被人呃的呢？这个的确是令人担心的。诗歌怎样回应呢？第十节，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诗人以耶和华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作为保证，他不会被人欺骗，他不会将祸福错配。作为这个小段的小结，读完这首诗歌，文字过去了，不过未是离开的时候，诗歌最重要的呢是诗境。他邀请读者投入到那个诗境里面，穿梭在两幅图画之间，去停留在这里，感受一下那两幅图画带给我们那个的感觉，然后停留在耶和华的保证里面，让这份保障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安妥，然后我们可以带着这个安妥离开思境，进入生活里面。刚才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今天的诗篇第一篇其实是一首差不多完全一样的诗歌来的。你试试看看，它只不过是将那个次序倒转来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民人的座位，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了读上一篇耶利米诗歌的经验，我们可以假设诗篇第一篇的重点，我们就很想问第一节的问题，但是呢，他似乎是想带我们去问第二节最后那句的问题，这人变为有福。那有福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猜错的。如果下去的时候诗人已经不再讲这件事，那我们估错了。如果诗人继续向这件事发展，即是我们估啱了。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是在说有福这个情况，又是很熟悉的画面。耶利米诗歌那棵树是不是好像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再出现？那个场景、那个画面、那个诗景是不是再出现？ 差不多可以是同一幅图画来的，有水源，有茂盛的叶，有果子。你投入下去的时候，也都可能会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感受的，丰富的供应，受滋养，无忧无虑，有成果。接着下来呢，诗歌又用这个对比展示另外一种状况。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诗歌又暗示读者去问了，那不是这样，那恶人会是怎样的呢？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今次他没有绘画一幅树的画了，他不是绘画耶利米书那幅那棵树孤独地在沙漠里面的画了，他是绘画着另外一幅画。那幅画呢，是需要你用想象力来到去想象一下，在一个打谷场上面，将那些谷壳打走吹走，然后将那些米来到去留低。他邀请读者去想象自己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打谷场上面被吹散的谷壳，那些谷壳是不要的，是被放弃的，是被视为垃圾的。他邀请读者去想象，投入感情去想象，这种是一种什么状况来的呢？第五至六节是个总结，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好像上一首诗歌一样，他提示读者问，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能够肯定呢？诗人就用耶和华的知道来到去回应。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歌又读完了，不过呢，又不是离开的时候，又未到离开的时候。你进入了这首诗歌的诗境里面没呢？诗歌邀请你感受一下栽在溪水旁的树那种滋养和安稳，你感受到没呢？他也都邀请你进入那个被风吹散的谷腔的谷壳，那个漂泊流离，没人需要那种的状况，你感受到没呢？直至你感受到义人和恶人的结局，你感受到你要去恶近义，你就能够跟这首诗歌融为一体，你能够跟诗人同感一灵了。诗境是能够启发我们的想象，滋润我们的心灵。不过人就不是只是活在诗境的，人同时间活在具体的物质世界里面。在福音经课里面，耶稣对于人的具体处境和生存需要作出了回应。当我们看路加福音今天的经课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利米诗歌和诗篇第一篇的对比在路加福音里面再出现，不过呢，那个对比已经不是一个意境，而是现实的具体状况。我们试一下看路加福音这段经课，耶稣在这里讲了四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第六章二十节，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就对比六章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第二项对比是二十一节，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个对比是二十五节，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第三项对比是现在哭泣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个对比是现在欢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最后一项对比稍长，在二十二节，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把你们当恶人除掉你们的名，你们就有福了。 在那日你们要欢喜雀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你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待先知的。个对比呢就是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待假先知。耶稣在这里直接去提及人那个具体状况，例如温饱，例如哭笑，例如奖罚。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只是应许，即是不在当下出现。当下体会到的，看得见的，饥饿的人手上面仍然是没有食物，饱足的人桌面上面仍然是很多食物，哭泣的人呢抹到自己的眼泪，欢笑的人听到自己的笑声。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应许，他的记号又是什么呢？耶稣留下什么给人作为记号呢？让我们回去这段经文的上面第十七节开始。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在一起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全犹太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希望耶稣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灵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治好了他们。耶稣对自己的应许的保证是让人遇上应许实现的滋味。遇上当时在那个场景底下，耶稣是给一些人来到去摸他的身体，那个有形有体可以摸到的身体，而体会得到在他的身体，在他身上面发出来的能力，他可以见到被疾病折磨的人得到医治，被污灵缠磨的人污灵被驱赶。天国不单止是诗景，而是可以触摸到的实体，可以遇上的体验。天国虽然未完全实现，但是是可以遇上。教会是延续着耶稣基督的使命，为天国作见证。教会没有能力将天国带来人间完全实现，但是教会可以让人来到去遇上天国的滋味，一点少少体验一下，是让人去遇上到这个天国的滋味，而不是只是宣扬一个死后的世界。我们去到最后一段经课，哥林多前书，保罗所写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虽然有很多无形无体的事物的有形记号，但是基督教不是一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宗教来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宗教是有形有体的，保罗为此竭力争辩。我们看看保罗怎样来到去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节，第十五章十二节，既存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保罗坚持人死不是灯灭，人死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就这样消散了。保罗用基督复活作为一个保证，基督复活是人复活的初熟果子。基督复活是怎样呢？基督复活是有形有体地活现在人的面前。你记得福音书记载是可以被摸得到，是会吃嘢的，吃烧鱼的。约翰福音说人复活是怎样呢？他说基督就是初熟果子，人不是就这样消失的。看到基督怎样复活，就会见到人是会怎样复活。保罗强调这种有形有体的信仰是一种独特的信仰来的，是基督徒不至于徒然的基础来的。有形有体的信仰也都是基督教生活和伦理的很重要的基础来的。如果有兴趣探索和研究的话， 让我们一起去请教在我们当中的神学教授邓瑞强博士，他下个星期就来这里讲道了。愿上主保守在疫情里面的我们每一位，也都给我们有这一份的确信。